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叶兰，
我是张凡。
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叶兰话养生。
我在想，我们通过这个节目，然后一直听下去，最主要是我们一直实行的话，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健康，越来越有活力？
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期待。
对，那今天呢，叶兰会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什么呢？吃什么呢？
今天我们就要来吃奶类、大豆和坚果类了。
奶类、大豆和坚果类啊，这是我自己特别喜欢吃的东西。
是吗？那你来先讲讲你平时是怎么吃这三类食物的。
如果是奶类的话，其实我吃的比较多的是酸奶。我喝的牛奶比较少。
那是什么原因呢？
可能就不是特别喜欢吧，也许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味道。
哦，口感没有酸奶好。
对，酸奶的口感比较好，而且酸奶它分很多口味的，什么草莓味的呀，什么还有很多，做的感觉就跟冰淇淋一样。
对对对，
所以吃起来就很好吃。豆制品，其实我以前跟你说过，我特别喜欢吃的就是豆制品。
对，
那刚好今天呢，叶兰带领我们一起来说这个话题，我就来一起学学，到底该怎么吃会更好。
好，那我先来说一下奶类和大豆类。它是蛋白质和钙的良好来源。
蛋白质和钙类，
对，也是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。成人每天应该摄入相当于鲜奶300克的奶类及奶制品，所以像你虽然不喜欢喝牛奶，摄取同样的酸奶也是可以满足我们人体所需的。
你说的300克是单纯的奶类吗？
对
啊，那不少耶。
是，像大豆和坚果类只需要25到35克就可以了。
那这个不多。
那奶类的品种是多样的，比如我们常喝的有液态奶、酸奶、奶酪、奶粉等等。大豆类呢，包括黄豆、黑豆、青豆，常见的制品有豆浆、豆腐、豆腐干、千张等。那坚果类呢，包括花生、瓜子、核桃、杏仁等等。
这个其实我们也吃，但吃的好像不多，因为这个需要你刻意的去买，而且你要有这个意识，有这个习惯，常常吃才可以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好像还没有这个习惯。那你刚才跟我们说了有奶类、有豆制品，还有坚果类，那对于这三类食品来说，我们该怎么吃才能更健康、更科学呢？
接下来我就要来谈谈吃的学问了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把牛奶当做膳食组成的必需品。
它是必须的，而不是说是额外的附加的。
是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每天我们摄入量呢要相当于300克。
对，我刚才也说了，这个不少。那我们就单纯的喝牛奶吗？或者说吃酸奶吗？
对，都可以，总量达到这个其实是很容易做到的，不难。比如你早餐饮用一杯牛奶，大概就是200到250毫升。那午饭呢，你再加一杯酸奶，100到125毫升。基本上就可以满足了。
那这样的话，几乎就是每天都要喝一杯牛奶。
对，那作为这个青少年呀，或者儿童啊，可以在早餐的时候再食用一些奶酪。或者呢，在课间喝一瓶牛奶或酸奶。此外呢，冲调奶粉饮用也是可以的。
冲调牛奶？
就是冲调奶粉。
哦，
比如现在市面上有牛奶，还有羊奶。都是可以的。那另外还要提醒一下超重或者肥胖者啊。超重或肥胖者也是要喝牛奶的。
就是我已经很胖了，我已经很重了，可能我正在减肥，那我就不能喝牛奶呀，因为越喝越胖啊。
对呀，
但是
也是要喝的。在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你要选择脱脂奶和低脂奶。
那就是要我在买的时候要看它的说明，看清楚，它是脱脂奶或者说是低脂奶
都是可以的。
这样的话就吃了之后会帮助我更健康，而不会更肥胖。那这里我有一个疑问呀，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，他们一喝牛奶就容易腹泻，容易肚子不舒服。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啊， 我有的时候会喝一杯酸奶，酸奶喝过之后呢，哎，发现肚子里面有一种阵痛阵痛的感觉，这个就会让我有一种疑问，就是哦，好像不能喝酸奶。有的时候我甚至会误以为说啊，这个酸奶可能是过期的，是不好的。
对，
那这个是什么问题呢？
你说的这种情况呢，叫做乳糖不耐受。
乳糖不耐受，
对，
它怎么解释或者说怎么处理呢？
也就是说呢，因机体乳糖消化吸收障碍引起的腹胀、腹泻、腹痛为主的一系列临床症状，就称为乳糖不耐受症。其实呢，对于这样的朋友呢，也是可以喝牛奶的。
还是可以喝。
是，因为有些朋友会说，哎呀，我喝不了牛奶，我属于那种乳糖不耐受的人。其实这是一种误解。乳糖不耐受者也是可以喝的。
那既然你说我喝过之后腹泻还是要喝，那我该怎么注意呢？或者说我怎么调理，怎么办呢？
对于这些朋友呢，可以少量多次的喝奶。
我明白了。你看我每天早晨起来喝一杯牛奶啊，很好。但是对于那些喝过之后肚子不舒服或者拉肚子的人来说呢，他可以喝一点点。
对。
然后晚上呢再喝一点点。把这么多的量分成几餐几次来喝。
对，你理解的很正确。这样呢，既可以避免出现乳糖不耐受的症状，也能够摄取牛奶中丰富的营养物质。另外还有一个提醒，就是日常生活中啊，除了牛奶，其他奶制品也含有乳糖。如果你吃了其他的奶制品，那么就要减少牛奶的摄入量了。比如你今天吃了奶酪或者奶片或者其他的，那么你这个牛奶的摄入量就要适当的减少了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些朋友就像你，不太喜欢牛奶的口感，就可以改喝酸奶。
对，我就喝酸奶比较多一点，牛奶就相对于比较少一点。
对，你像乳糖不耐受者饮用乳酸菌发酵的酸奶，比喝等量牛奶有更好的耐受性。但是呢，也不能简单的认为喝酸奶可以代替喝牛奶。
因为我不能喝牛奶，或者说我不喜欢喝牛奶，我就全部吃酸奶，这反而有点偏激了。我明白，就是可以互相的均衡一下，但不能说完全代替它。
是的，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，就是不要空腹喝牛奶。
这个其实我是能做到的。
是的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可以延缓胃排空，增加乳糖在小肠内停留的时间，减轻乳糖不耐受的症状。
好，那这个我就明白，也知道怎么做了。
那说完了牛奶之后呢，我们要来看看酸奶了。因为市面上现在酸奶的品种特别多，像你说的加了水果呀，加了什么，口感非常好。
对，
在挑选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注意事项的。
你跟我说一说。
由于配料不同，不同酸奶的营养成分也是有一定差别的。但主要区别就在于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两项。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，血糖高的朋友在选择酸奶的时候，一定要仔细看酸奶的配料中有没有白砂糖。
如果有白砂糖，或者说白砂糖的含量很高，
就不能选。
对，那我就不能选择，因为我本来血糖就很高了。
对，另外呢，就是要看清营养成分表中碳水化合物含量的高低，尽量选择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较低的产品。
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较低的。
对，另外呢，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，就是有些朋友就说，哎呀，这个酸奶怎么这么甜呀，是不是含糖量太高了？
对，
其实也不一定，因为有些酸奶呢会添加阿斯巴甜等甜味剂，口感虽然比较甜，但是含糖量其实并不高。
这就是给那些血糖比较高的人，他们可能要选择的时候要注意。第一呢，如果里面含白砂糖，或者说白砂糖的含量呢比较高，我就不能选择。
对，
但是你不要误以为比较甜我就不能选择。
是的，
因为有的比较甜是加了那个甜味剂，但它本身的糖含量呢并没有那么高。
是的，
哎，这就很好，一方面口感很好，另一方面呢我还能吃。
对，
哎，这就很好。那我知道啊，其实我们吃酸奶口感很好，我们也很喜欢吃，但是我们也真实的知道酸奶它是要加增稠剂的。
对，
它是液体，它变成一个粘稠状，它肯定加增稠剂。那这个增稠剂对我们人体有没有什么损害或者影响呢？
这个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。但是呢，只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规定的范围和量使用，增稠剂是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。
好，那我就可以放心的吃了。但是我提醒我自己啊，也提醒正在听节目的朋友，我们要科学的来食用我们的奶制品。我可以用酸奶来代替一部分的牛奶，但是我不能说完全代替，我全部吃酸奶，这是不科学的，不合理的。但同时呢，我们也注意选择的时候呢，要看准它上面的白砂糖的含量，特别是那些血糖比较高的人，你要看一下。同时我们要注意选择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较低的那一种酸奶，这会对我们有很多的好处。
对，你说的没错。那最后我们再来说说酸奶中的钙。有些朋友会说，哎呀，我要补钙，但是我不想喝牛奶，我就只喝酸奶。其实呢，牛奶中的钙含量是比较高的，100克牛奶的含钙量是100到120毫克。而且呢，钙和磷的比例比较合适，吸收利用率高。但是呢，酸奶虽然也有钙，但是它钙的含量比牛奶要略低。100克酸奶的含钙量是90毫克左右。
哦，低一点。
所以对于特别需要补钙的朋友，比如像骨质疏松的朋友，还是尽量要多喝牛奶。
虽然可能它的口感没有酸奶好，但是它对你的钙的补充会更直接更有效一点。
好，最后我再来说一下大豆和豆制品。每周呢，我们可以轮换使用豆腐、豆腐干、豆腐丝，比如早餐安排豆腐脑、豆浆，午餐晚餐可用豆腐、豆腐丝等做菜。既可以变换口味，又能满足营养的需求。像自制豆芽豆浆也是不错的方法。像家庭泡发的大豆豆芽，既可做菜，也可以与饭一起烹饪，有助于提高蛋白质的利用率。最后我们说说坚果，适量吃坚果。坚果呢，它含有多种有益脂肪酸等营养素，适量摄入是有益健康的。坚果有益，但不宜过量。
好，就是我可以吃，但我不能吃太多了。
对，这里给大家一个推荐量啊，平均每周摄入50到70克的坚果，平均每天10克左右就足够了。比如啊，2到3个核桃，4到5个板栗，1把松子仁儿就可以了。
这个其实很好操作，但是要有这个习惯才可以。
对，现在市面上其实有一种坚果，就是一袋一袋装好的，每日一袋，每日一袋，就方便你去获取每日所需的坚果。
这就很方便了，就是那很小的一个小袋。
是的，
一餐食物能帮您提升精力，
一个动作助你保持活力。
小轩轩，来来来，跟爷爷做点运动。
左三圈，右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咱们来做，
一起为生活加点动力，
咬牙轻松深呼吸，
养生，
那今天非常的感谢叶兰带领我们来分享如何吃奶制品、豆制品以及坚果。我盼望呢，我们不单单是听啊，听过之后我们是切实的去行，这样会帮助我们身体能够吃得更健康，也愿你活出一个健康有力的老年生活。
是的，祝大家健康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。
再会。
See you.